二心很难得改
啊。换句话说，你的境界不容易转变过来，一心才能转变过来啊，二心不容易转变过来。好了，我们今天就讲到此地啊。第一行幕后一句，幕后一句开始，此解脱者犹如影像，随众生心而照现故。我们从这一句继续往下面看。经文一共是有22句，那么这是第17句，答复菩萨所行的境界啊，极尽一神，它代表的是第5谛。那么这个境界呢，就是5谛菩萨。这一句说，菩萨境界犹如影像，影像啊，是非有非空。随众生心而照现故，就是楞严经上所讲的随众生心应所质量。众生有感，菩萨就现相啊，这个相就是境界啊，就是境界。众生呢是有心求感的，佛菩萨是无心而应啊，这个境界也是不可思议的。那么虽然是这有心求这个感应，我们求佛菩萨的人很多，好像得感应的不太多。这个原因是什么呢？其实佛菩萨的应有2大类，一类叫显应，这是很明显的啊，你能够觉察得出来；另外一类叫明应，好像暗中啊，他应了，你似乎觉察不出来啊。那么由此可知，众生有感啊，佛菩萨几乎说没有说不应的，必定有用。那么为什么有明有显呢？这个里头有因缘有关系啊，因缘有关系啊。缘熟的时候，这个感应力量很强很明显；缘没有成熟啊，这个力量就比较薄弱啊，不是佛菩萨应的力量薄弱，是众生能感的这个力量不能。因此我们心地清净求感应，这个感应就特别的明显。我们这个心很乱，烦恼很多，业障很重，我们求感应呢就很不太容易啊，有这个很明显的这个感应现前了，就是这么个道理。由此可知，张道的因缘也张感应。 这一句里面就说得很清楚了啊。由此可知，这个佛与大菩萨们啊，这个大菩萨我们通常呢称化身大士啊。这个经是言教，言教的地上菩萨那不可思议啊。其实言教初住的化身大士就已经证得解脱啊，也有这些境界啊，但这个境界呢地位越高，这境界越深啊，越显得广大不可思议啊。那么这个感应现象呢，这个地方讲照性，照这一个字就是没有用分别心啊，像镜子照外面境界像一照里面就像，自自然然就像啊。为什么会现呢？生佛一体，万法一如，它怎么不现呢？啊，如果不是一体，不是一如，那我们就得另外研究它到底什么原因去啊。它既是一体，既是一如的，当然是啊，心清净就能照啊，照见呢一定现象啊，这个现象就是大慈大悲呀。底下一句说：“此解脱者如大树网，开敷一切神通花故。”经典上凡是说的花，都是表阴性，菩萨在阴地里面的修行，是用花来代表，因为开花之后就结果。菩提涅槃呢，无上的果报啊，先开花后结果，这个花是代表因地上的修行。这是将菩萨境界比喻作一个大树啊，这个大树，树能开花啊，树能开花。这个意思是说明菩萨能够示现无量的神通，加持一切众生，帮助他们修行啊，帮助他修行。众生品类繁多啊，根性不同啊，有的现在还没入门啊，越教他学佛他还排斥啊，有些不排斥但是他也不学啊，有些呢想试探试探啊，个个不相同啊，所以要以无量的方便来实现。所谓为众佛种的，再给他众佛种子啊，已经种了佛种的要帮助他增长啊，已经增长的帮助他成熟，已经成熟的帮助他解脱啊，这一生要帮助他成就。因此我们一定会想到，那我自己现在呀是什么程度呢啊，
是粗心呢，还是根这个根熟呢？这桩事情呢，也不必要去问别人，回过头来问问自己呀，就明白了。当然，这里面最重要的是根熟的重要，因为根熟啊，这一生就要结果了，啊，就结果了，啊，就是有成就了。那么换句话说，现前这个身呢，在这个六道轮回啊，这一生啊，最后生。下一次不会再受轮转了，这是诸佛菩萨最为关怀、最为照顾的一类根基，因为他马上等于说学校的这是毕业班，他马上要毕业，要特别的照顾。熟的香，那就是信愿行完全之处啊，完全之处严格的来说，古来啊，这祖师大德门开始我们。末法时期，我们所处的环境确确实实浊世啊，物浊浊无之极，无论在什么地方，你所见到的、所听到的、所接触到的，都是叫你动心啊。换一句话说，都是破坏你的清净心，都是破坏你的禅定。成就不容易 啊！过去的古时候，人心淳朴啊，这个见闻呢，没有现代这么方便啊。这个心呢，它就比较宁静，为什么？它见得少。听的也少啊，接触的也少啊，何况在从前这个啊礼制的这个制度之下啊，人人要守礼啊，所以我们中国自古这个政治是礼制比法治还要高一级啊，比法治还高 啊，人人守礼，礼就是大众的生活规范。所以他心之所思啊，意之所念，他有个范围啊，礼就是个范围。摄心容易得定，像这个烦恼的事情啊，重大伤害的事情，在从前难得听到啊。现在报纸上哪一天你要看这个报纸，不是杀盗淫妄呢？ 在这个社会修禅定很难啊，这个是我们要平心自问呐、啊。禅定的功夫不要说高了，啊，色界的初禅已经把欲界里面就是五欲扶住了。财色名食睡啊，名闻利养，确实不动心啊，不是说有行为啊，不动心了，没有这个念头了，这才是初禅呐、啊，并不是什么很高的功夫啊，初禅间呢。离开欲界了，我们想想，我们有没有这个本事？这个不是做好看的，不是做面子看的，啊，这财色名食睡摆在面前，名闻利养摆在面前，真不动心了吗？心稍稍动一点，还有贪嗔痴慢，这是欲界凡夫。定没修成呢，纵然你苦修，你那个定叫什么？叫未到定，是有点定，功夫不到家，不够资格到初禅，好难呐、啊！啊，过去李老师给我们说。他在大陆上参了八年禅，没成功。啊，他学东西认真呐、啊，啊，八年没能成功。啊，那么他学迷也学了八年。他说他学了100多个法门也没成功啊，他这些老师那都是这个西藏啊西康这些喇嘛啊，都是些糊涂客徒啊，著名的这些上师跟他学没学成功，他给我们说啊，他修了这个隐身术，这个咒一念了别人就看不见他啊，他把那咒念了一遍，你们看到我没有，那大家都看到了，这不灵啊，也认真地学过教啊，教也认真学过，他说他的成就啊，最后碰到印光法师教给他念佛，他是差不多冤枉花了将近20年的时间，碰了多少鼻都学得没有成就啊，遇到印祖之后教给他把其他的放下，一心一意专修印祖法门，他说他今天的一点成就得离的净土，而净土法门实实在在是难信之法，那是一点不假，这个法门要弘扬不容，为什么呢？自己要是真正没有得到，换一句话说，自己对他还半信半疑，你怎么个弘扬法呢？啊，自己 机得到了，那这个说的话语气就不一样了啊，才能全程肯定。那么听的人还未必能相信啊，可见的这个实在是不少。读书这些著书啊，好，真好。可是怎么样呢？我们展开来，依然是含糊笼统的过去，没当这一回事情。我出家之后，是再回到老师座下，啊，那是民国51年。回去之后呢，他教我学《弥陀经要解》啊，是偶业大师、啊、我现在正在讲这部东西、啊、给我3个月的期限、啊、那么我看2种参考书，一个是圆严法师讲义，一个是宝镜法师的听闻录，以圆严法师为主，学这部东西，学了3个月之后啊，我向他报告，他问我，啊，我说是不甚了解，啊，我没想到呢，老师对我赞叹一番，他说你也不错了，还有进步了，这不甚了解还有进步。我说的是真话，老师说的话也是真话啊，所以他来说当众啊向同学们宣布，如果能把要解看懂了，最低限度啊要读上半部大藏经才能看得懂。那个藏经要认真的读啊，啊，要去求解啊。其实，那么我劝一些同学们啊，如果他要真正弘扬净土的话，对于教义一定要透彻。不但教业透彻，自己还要做真实的功夫啊，那就是你这句佛号要有力量。纵然不能断烦恼，要有力量伏烦恼，他才能相应啊，否则的话就是不能相应，不能相应呢，不但是你烦恼不能断的，这个经文也无法理解，这也都不容易啊。那么学什么经最好呢？弘一大师推荐我们的华严经疏钞啊，真好啊，那是没话说啊，清凉大师的疏钞，要能把华严经疏钞从头到尾讨论过一遍，真有受用啊，因为它代表的是整个的佛法，你学其他这个经论都是局部某一部分，不是全部的，华严是整个的，但是华严经呢，经文分量就相当可观了，何况疏钞。啊，我在初出家的时候就发了个愿呢，现在这个愿也退了。啊， 那个时候想学清凉大师将来一生弘扬华严经啊，华严经从民国60年讲到现在一部还没讲圆满，真难呐！啊，真真是不容易。这个经，严格的说呢，应当在书院里面讲，啊，或者现在是在佛学院里面讲。我估计的是。一天讲8个小时，啊，一个星期讲6天，一年可以讲圆满，啊，这个经一部讲下来，大概总得要2500个小时，啊，2500个小时，差不多可以能讲完。如果一天讲4个小时，2年才讲完。啊，那是非常的有收益。啊，学佛要戒行并重。啊，为什么呢？戒与行啊，相辅相成。戒能帮助你行，行能帮助你戒。啊，有戒无行，不但你不能证如，你连戒都戒不透。啊，有行无戒也不行。啊，一定是行戒相助啊，彼此互相资助啊。才能成功。那么其次的呢，这是古人所谓的成佛的法华，开慧的楞严，开智慧的楞严呢，这两部经也相当的好。我在台中跟李老师学楞严，我就曾经请教他老人家，啊，我说这个楞严经在整个佛法里面，啊，它能有多少成分？啊，就整个佛法讲，它能代表多少成分？啊，老师给我说，大概呀，1/3吧。相当可观了，啊，10分的佛法，这一部经上就代表3分了，这个比例就相当之大，啊，楞严法华多好，啊，如果我们有楞严法华华严这个基础，再看这个弥陀经啊，眼睛就放光了。才能看出这部经的真正的价值，你才相信这个经是难信之法。为什么你自己相信？你不会怀疑？而后这一句佛号，那真正叫大宗持法门。就像某一大师所说的，盖罗八教隐士五宗，宗门教下全部都包括了，那是真正大宗之法门啊。到这个时候你的信心清净，决定没有疑惑了，可以说这一生呢根熟了，啊，到这种境界的时候可以说那决定完生了嘛，那是下圣的就是品位问题，啊，品位高下的问题， 决定往生。现在虽然还没去啊，已经就是极乐世界的人了，身份就不一样了，这叫根熟。可是在现前这个三部大经要想修学都不容易。现在老一辈的老法师年岁都太大了，讲这种大部经都不可能。年轻一辈法师的功力不够啊，在解行两方面都不够，讲了啊，纵然能讲，你听了不能起信。我们现在是生在这么一个时代啊，这个净土这个法门虽然好啊，把那个好处真能讲出味道出来，不是个简单。讲的叫人完全相信，把自己这个心念行三自良帮助他建立，这个是相当相当不容易。这种殊胜的因缘真真是难得啊！在先前大夫妻的风气很盛，届时佛起法会呀，我这个佛起人多少？200多人，300多人，非常殊胜，非常热闹。佛起打下来之后，有几个人背心啊？有几个人功夫成片呢？所以佛起打了之后啊，我们要问问他效果如何，成就如何，为什么没有成就呢？理论呢没透彻，方法有问题，这个病处在这个地方啊，所以像苏超要解可以说是弥陀经重要的著述，讲一遍差不多也给讲这个楞严法华相仿佛啊，也给我们这个四十华严差不多啊。这一部经讲下来，总要是5-6个小时，才把这一部弥陀经注解讲完。再用上3-4年的时间，这个3-4年当中我们对这个法门真的不怀疑了，真的有信心，这一生决定有把握往生了，这个4年值得了，这没空过啊。那么我们总希望将来有这么一个因缘，能把这个楞严法华华严疏钞真正的下一点功夫， 能够有几个发心的同修在一块共修啊，对于佛法理论方法境界都能够彻底明白而没有疑惑，才能做到自利利他。这些我们自己力量做不到，必得求佛菩萨神力加持啊！我们有愿，众生有福啊，那一定是有愿必成啊！菩萨在此地跟我们讲的境界，我想这个境界不是假的啊，他一定能够帮助我们。能够帮助我们开花结果。佛解脱者犹如金刚，从本以来不可坏。啊，这是比喻他的境界只会向上提升，不会退转啊，像金刚一样不可破坏。这个境界其实信心建立之后，这个退缘呢就少了。说实在的，为什么会退呢？信心失掉，他就会退啊。如果他有坚定的信心，他怎么会退呢？如果说是我们这个道业啊，被这个境缘所障碍了，那是假的。心是物质环境，语言是人事环境，外面人事环境物质环境障碍我，我不能修行啊，这是假的，这个不是真的。真正能够障碍你自己的只有自己，除自己之外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障碍你。诸位啊，要明了，如果人家能障碍你，就能成就你。诸佛菩萨大慈大悲，希望我们快快成就，佛都不能成就我们，换一句话说，魔也不能破坏我们，这个要相信啊。魔要破坏你啊，他用种种方便法来骗你，叫你自己破坏你自己，那有什么话说呢？哎，你自己要不肯破坏你自己，魔没有办法了啊。譬如常说的火烧功德林啊，你这个一发脾气一生气，嗔恚心就起来了。经上常讲的一念嗔心起，八万障门开，一切障碍都现前了啊。那个外头境界用一种方式叫你生气啊，如果你不生气呢，那他就没办法了，一点法子都没有啊。啊，他来惹你，那你就生气，那你很听话嘛啊，你还是自己放火烧了你的功德林啊，与外头外面的人没关系啊。啊，不能够怨天尤人啊，自己一定要负责任啊。换句话说，你自己的信心不足，你的定力不够啊，你没有智慧 你要不是迷惑颠倒，你怎么会被外境所转呢？清净心，清净心又如金刚啊，本来不坏，自解脱者如如意珠，出生无量自在利苦。这就是说明在境界里啊，他有无尽的能力。有这种能力才能够帮助众生，为众生做尊上缘，佛菩萨能够帮助我们的直到这个程度。那么今天有个同修啊，拿了什么不知道是什么人送到慈济来的，在我们柜台上摆着有那个咒语印的，底下好像有注明，我们仔细看，他告诉我，他说这上面注明了，如果人过去了，拿这个咒子放在身上，他就能往生。他问我这是真的是假的，我说我不相信。如果要是往生这么样容易的话，我们还修什么行嘛？不必了，多印几张发给大家，到临命终时穿在里面衣服不要漏掉了，这不过过头完成了？他哪有这种道理呢？你们注意想想看，那比这个信上帝在就得救的时候还容易。那这个可以不要信嘛？这张纸放在身上，现在就可以往生嘛？哪有那么简单？往生是有条件的呀，不是无条件的呀。待业往生不待现行啊。如果说连现行都带着的话，这个讲不通，没有这个道理。只能够带种子啊，带习气不带现行啊。所以你这个念佛的功夫啊，这个力量啊，要能够浮现行。你比如说贪嗔痴慢，有没有断呢？没断。但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没有，确实没有贪嗔痴慢。这一句佛号，刚刚那个念头才起了，阿弥陀佛压下去了，这不起作用，这叫浮烦恼啊。最起码要这个功夫才行。这种功夫实在讲还是很浅薄啊，临命终是有这个功夫决定往生是没错的，但怎么样不可靠，这个是一定要记住啊。为什么呢？现在人命终多半在医院，你看才断气不到十分钟，马上给你这有什么急救啊，推啊，拉了，哎呀，那不得了，跟你说吧，你到那个时候一下生起气发起脾气去了，糟糕了，我到去了啊。所以彻宗经粮里面一再告诉我们，人命中之后这个神识啊，八小时多半都没有离开，他虽然断气了，身体都凉透了，他神识在啊，你动他的身体的时候他有感觉啊，他会痛苦啊，他会发脾气，这就是帮助他到悟道去了，非常非常可怕。如何能够说是安安静静地叫他放在那里八小时不动他呢？这个语言不容易做到。我在纽约碰到了个向太太，就是姜维农居士的女儿，他给我说他父亲往生的事情，他说了之后他自己害怕，他说我现在这么大年才70多岁了， 说在美国这个医院里，这怎么得了啊？啊，那这个是实在没法子。啊，那么唯一的办法呢，就是你自己呀、啊，确实有把握，这个地方一断气，那就到西方极乐世界，比随他怎么搞去都不在乎，这才行啊。这个讲是你这个轻微的这个浮烦恼的功夫不够，那么最好到什么程度呢？这一句佛号能够把见惑扶住，见惑能够扶断，扶惑能够扶得住，这个就不怕了。如果念到这种功夫的话，一定自知识之啊，自在的往生，那就不在乎了。修福求个什么临命终时没有病苦，在我们本省有不少例子啊，那是真往生吧、啊。